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是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可以赦免。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感谢主，这一个周末就是今天晚上还有明天和后天，我们一共有10个钟头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中的哥罗西书。我们知道在香港这不是第一次，像去年同大概差不多同一个时候我们读的是以弗所书。那么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大家相约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上半年的时候我们能大家读一卷的书，那么然后到了大概这个时候我们聚一聚，那么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一同在一起复习，那么和大家一同来分享。那不过大家都知道说这个聚会呢是有一个请求的，就是如果大家来参加以前，你们最好是有备而来。比方说我们都约好了，就是如果大家来的话，那么应该把哥罗西书呢要把它读多少遍。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多少遍，20遍。好，那我不愿意让大家觉得很为难，所以不请大家举手有没有读20遍。但是呢我想我还是像往例一样，凡是不只读20遍，那么是20遍以上，包括21、22、23以上的，有没有人举个手好吗？我们留个记录。好，有没有30遍以上的？30遍还是有。40遍以上还有吗？40遍有。40遍那个还有。好，50遍还有没有？40遍。50遍还有一位这两位姊妹，这个还有位。50遍。好，我们60遍试试看。60遍。还有两位姊妹，弟兄还是哈，60遍。哎呀，后面还有60遍。我知道去年这个以弗所是有人读过100多遍的，那我现在最后试一次看，100遍以上有没有？100遍应该是没有哈，100遍。那80遍呢？80遍，您多少遍？啊，整整100遍吗？好，感谢主，有一位弟兄是100遍啊。好，那么这个应该是我们的记录了。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可能的话，就要我们能够留个记录，我们知道哪些弟兄姊妹去年我知道是以弗所是100多遍啊。好，那么感谢主，我再说读多少遍呢，并不是他有多少的功绩，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在读主话的时候，我们就是不容易记得住，所以如果大家记忆好的话，能把它背过来也很好。那我听说在这里香港有一些年轻弟兄姊妹，他们的确把哥罗西书背过来了，那这也可以。那么因为如果我们多读几遍，就等于强迫记忆，那么就教主的话呢能够在我们里面有很深的印象。我们说过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很会读圣经的，就是解经之王，叫做坎伯摩根弟兄。那么这位弟兄他60岁的时候，他回忆他年轻的时候怎么读圣经。他告诉我们说，当他读圣经哪一卷圣经以前，他一定呢要把那一卷圣经呢读50遍，然后他开始做笔记，然后才开始参考书。意思就是说他总是让神的话先入为主，那么因为有50遍藏在他里面，那么他先听一遍是人的话，神的话不是人的话。所以难怪我们的弟兄呢给我们很多的帮助。那么大家都知道史伯克弟兄年轻的时候就是在坎伯摩根弟兄脚前受教的。因为坎伯摩根这位弟兄呢，他在伦敦有一段时间，他每个礼拜五在伦敦都有一个读经的聚会，然后每次都是2000人。那么然后那么我们的弟兄被绑住了，不能到处跑，那么是 那是史伯特丁还年轻，在他的脚前受教，那么他们史蒂用他们就可以出去走一走。那么史蒂用就曾经问过坎伯摩根，他说你读圣经的秘诀在哪里，他说为什么你交通的时候还有高油还有供应。那么他说我每次讲解一卷圣经以前我一定要读40遍圣经，所以可见如果加上他年轻的每一卷是50遍，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当他站起来的时候大概有90遍的圣经在他背后。那我再说不是说多少遍一定有多少的 有一个多么了不起，不是这个目的，就是说有的人可能这个记忆可能这个领会力强一点，也许是10遍就可以记住了，有的人20遍可以记住，但是主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所以呢我们还是照着就像哥罗西所说的，我们应当把基督的道理就是基督的话要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所以读100遍也好20遍也好，就是把主的话丰丰富藏在心里一条路而已。所以我想我劝这个机会我们还是鼓励弟兄姊妹，那么尽可能的能够常常把主的话藏在心里。那么至于你们也许没有读20遍的弟兄姊妹，那么你们应该坐在这里良心是不平安的，但是有一个办法可以叫你平安，就是说我们大家约好了，那么你告诉主说，那么就是这个聚会完了以后，那么希望在一个月之内你尽可能把它补过来，那最多不要超过2个月。那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话，那你坐在这很平安的啊，就是说因为我想20遍不是很困难，哥罗西总共只有4章嘛，所以应该来讲不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好，那么现在呢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特别要替哥罗西呢先打一个基础，所以呢我们就给就是每一个人都发了一份讲义，那么这个讲义一共是11页。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我们普通常常参考就是圣经提要，我们知道各地大家拿到圣经提要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好像是弥陀圣经写的，其实这是个误会。那尼丢那个时候是带着一帮的年轻人，是一帮年轻人在尼丢的指导之下，那么就整理出来这个圣经提要。那圣经提要实在说来很好，不过很可惜呢，他没有完，他到了这个使徒行传就没有了，所以特别后来书信一直到启示录部分呢，没有这个所谓的提要。所以每次我们在这里这几年我们在香港讲的时候，我们都是试着讲以弗所书，我们就把以弗所的提要把它整理出来。那么那个整个的模式呢，就像圣经提要一样。那么首先我想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当初这个倪弟兄这个带着弟兄们读这个就是编这个圣经提要，它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根据的一个参考书。那么这个参考书中文是有的，不过已经绝版了，就道生出版社的一个圣经大纲，圣经大纲。这个作者叫 Robert Lee， 就是李罗伯这位弟兄写的。所以呢大概是以那个做主体，然后再配上别的材料，这是我个人的，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么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去看了许多不同的圣经提要，那么我觉得 Robert Lee 是个很基本的很基础的。但如果大家能够在所有圣经提要的我讲英文的书里面，如果你真的要找一本比较有一点深度的，比 Robert Lee 要稍微深一点的，那么应该就是所谓 Scroggie， 就是叫中文翻的史考基，那么英文叫 Know Your Bible， 就是说认识你的圣经，有英文的，有这个有中文的，不是有有旧约的，有新约的。那么那是非常非常好。那么现在有的他们最新是变成 Bible Handbook， 就等于圣经手册。那么作者还是史考基，其实就是那一本。所以如果大家能够在英文找到那一本是很好。那中文的呢其实呢有一本是翻译他的，不过他没有讲是翻译，但事实上他大体上是翻译这个史考基的这个 Know Your Bible， 认识你的圣经。那么这就是陈聪贵写的圣经总论，这个到现在还是出版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陈聪贵所写的圣经总论，实在说来就是翻译史考基的，我很可惜他没有说他是翻译的， 那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发现那是史考记的。所以等一等你读到这里面的这个里面的东西，因为这个是我们把它摘，就是从各方面把它选集出来的。所以你看有的地方啊，你等一等读一读，你就发现呢非常的文言文，其实不是完全文，半文言文。那你知道那个就是陈宗贵的东西，那就是说他把他，就是他把他这个，就是他把这个史考记东西把它翻译的啊。那么我们还是觉得史考记的那个圣经奇要，就是认识你的圣经是比较很有深度的。所以呢这几年我们所编的奇要，除了 Robert Lee 的是最基本的，那么然后再加上其他的，我们试着能不能把它提要也把它编出来。所以呢这个是给大家的哥罗西的提要。那我建议弟兄姊妹，你读到大概是陈春贵弟兄那一部分的时候，你不妨可以把它变成，你不妨把它写成散文，写成今天懂的白话文。因为那个地方它翻译的很好啊，但是呢就是有的人还是不是很习惯。但等一等我想我提一下，弟兄姊妹就知道哪些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讲到圣经提要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还是按照那个圣经提要讲的作者，讲的收信的啊。那么讲的收信的时候，讲的哥罗西，介绍一下哥罗西城是怎么回事，然后呢就是哥罗西的教会是怎么开始的，所以这是讲的收信的人。那么这里面的弟兄姊妹，你们不妨读一下，因为不是说现在啊，你们如果不妨，因为这里面是一些大家需要知道一些资料，最起码的地理啊，还有一些历史背景，我们稍微提了一下，那么给弟兄姊妹做参考。所以呢我们再等一等，我们不是可以把它读过，我相信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呢能够把它好看一下。那么当然我们也交代了一下这个写，就是写哥罗西的时间跟地点。那么地点当然是罗马监狱了，时间呢大概是主后62年63年之间。那么这就是保罗被下在下在罗马监狱的时候，那么他所写的。那么我觉得在这里面呢比较重要的，如果大家仔细读的话，应该是著书的动机。那么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是以巴弗啊，他不是到了千里迢迢的，不是到了罗马去看望保罗吗？因为当然是要靠看望保罗，而且也慰问保罗，但同时呢他也报告给保罗在哥罗西教会有了一些危机。那么那么这个实在说来呢，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事态已经很严重的。那么所以呢保罗听见了以后，那么就针对着这个哥罗西所遇见的一些属灵的危机，然后呢我们知道有些话可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所以这个呢是他写这一卷书的动机，的确是针对着所谓哥罗西的异端来说的。哥罗西的确有个异端，那么到底他的异端是怎么样的异端呢？我想我们等一等会给弟兄姊妹有解释。不过如果大家一定要读的话，我觉得这一段应该是很清楚的。那如果大家听完了今天晚上的信息以后，你们再回去把它读一读，那我觉得应该呢就非常的清楚啊。那么所以呢这一段我是希望弟兄姊妹你们能够把它好好的读一下啊，读一下。那么然后关于特点呢也很重要，就是说到底这个哥罗西书的特点在哪里，那么我们也交代了一下。那么还有呢它的主旨要义，那么到底它讲些什么，那么我们也稍微的介绍一下，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可以把它读一下。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跟保罗书信，其他保罗书信的关系，那么以弗所书我们这里列了个表，那么就是可以以弗所书呢哪些地方是相同的，然后哪里呢有一些的不同，那么就列了个表。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们私下要有更深的追求的话，应该把它好好的读过。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想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所以呢我们就把跟以弗所的关系把它提在这里啊。那么当然还有跟腓立比书有关系，约翰福音也有关系啊。那么我觉得哈，这个史考记啊 你如果读他的这个圣经纪要，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他常常把一些重要的词句告诉我们。所以这是第九项，我觉得弟兄姊妹应该如果有时间的话，应该好好把它读过。因为比方说他说这本书运用了55个字，是保罗其他书信从来没用过的。那么你叫我们去读去找，这就很困难。但是我们的圣经学者他们已经读过了，他们告诉我有55个，那么其中呢有34个不见于新约其他的地方，所以他就把这34个就把它列在下面。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把它读过也把它背过，你就大概可以找到这个哥罗西书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所以呢，那么我们把这个列在下面，但希望弟兄姊妹你们能够好好的把它读过。那么这个就是我再说这个在普通的提要的书里面很少见到的，不容易见到的。那么史考基呢，他在这方面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这个重要的词句，希望弟兄姊妹这一栏希望你们好好的读过。那么然后要节用要词也差不多，跟这个上面也差不多。那么我们也把一些重要的，比方说丰盛啊，满心的知道啊，还有呢完完全全的丰丰足足啊，那这通通一类的字，你看到吗？通通把它放在一起。还有奥秘啊，还有万有啊，什么这些，还有同时啊，一体啊，什么这些啊。所以我觉得你如果那么这个不是读词，这个就是把类似的，像真知道、满心知道、多知道、知道真知，那么这些通通放在一起啊。那么还有悟性、智慧、悟性，然后知识、知识。各样的智慧，那么这个都是不同用词，但是是在讲一类的东西，那么弟兄姊妹也可以读过。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很重要，就是满心啊、丰盛啊、补满啊、全备啊、完完全全的、丰丰足足啊、丰丰富富啊、完全，那么这个也是很特别，就是这一卷书里面很特别的字。还有隐藏的奥秘啊、显明啊、奥秘啊、神的奥秘啊、藏在显现基督的奥秘发明，那么这些都是保罗在这卷书里面很特别的用法，所以大家可以把它仔细的读过。那在下面呢就是几处可注意之点那么这个大家也可以稍微看一下，比方这一本书讲的全备的救恩，讲了好几面，得基业、得拯救、得迁徙、得救赎、得赎罪、得和好、得改变，那么这就讲到整个全备的救恩。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一卷书呢特别讲了基督荣耀的启示那么这就是普通所讲的基督论，但是其实所谓的基督论就是指着神对于他儿子的启示。那么我们知道除了约翰福音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那么同样的是哥罗西第一章特别讲到荣耀的基督，讲到基督的身位和他的工作，那么很少有像哥罗西书讲的那么透彻的。那么讲到基督荣耀，特别的讲了七点，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他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万物都是靠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是教会全体之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所以这个讲到基督荣耀有这七点，那么这个都可以不光读了，而且我们希望能把它背过来，那是很好的。那么当然还有需要注意一点，就是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么这个是没有疑问的那么这个是这里哥罗西里很重要的思想。那么当然还有一个思想，就是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那个特别讲到基督在里面是荣耀的盼望那么然后呢也讲到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那为什么有这样，为什么难道说基督患难有缺欠吗就是主耶稣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他的苦难是完全的，没有人可以再补上一点，不可能。为什么讲到基督患难的缺欠呢？因为主要呢这里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再仔细看的话，那么这个应该对弟兄姊妹有帮助。然后在下面呢就是丰盛之道，那么这一段如果大家好好读一读也很好因为关于整个丰，实在说来整个马的哥罗西书就是讲丰盛那么丰盛它背后有一个道理，那么这个那么你如果仔细去把它读一读，我觉得这个对于 丰盛应该是很清楚的。然后第六点就是叫万有与自己和好。那么第七点呢，就是荣耀的盼望。那么荣耀的盼望这一点其实就是基督的奥秘。我们说过前面讲到这个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荣耀的盼望是什么？荣耀的盼望就是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啊。所以哥罗西呢，一面讲到基督的奥秘，一面讲到神的奥秘，一面讲到基督的奥秘。那么然后呢，第八点就是思念上面的事啊，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所以这几个点大家都是可以注意的。那么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整个信息的大纲来说，就是如果你能够提纲挈领大概知道哥罗西讲什么，我觉得最好记的就是前面两章是讲这个基督的丰盛，后面两章就讲丰盛的生命，所以就很容易记得啊。那么讲了基督的丰盛呢，第一它是显于神的创造，第二它是显于神的救赎，第三它显于神的教会，那么第四它反衬哥罗西异端的错谬。那么这个呢是特别是在保罗讲了基督的丰盛的时候，那么然后呢我们也都从他那里得着这个丰盛，那就指着丰盛的生命来说，因为基督呢是我们的生命。那讲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它显于信徒个人的行为，那么显于信徒彼此的关系，显于信徒家庭的生活，显于信徒族谱的关系，显于信徒处事的态度。所以呢实在说来，整本的哥罗西书大概可以说是把它分成这两段，所以这个是给弟兄姊妹一个帮助，就是说如果你要想抓住到底这个哥罗西的主题讲什么，那么大概我想这样就很容易就把整卷书呢就提起来了。那么如果稍微细一点的话，那就是下面最后的分段的解析啊，分段的解析。那么严格说来是分三个大段，第一个大段呢讲的基督，第二个大段讲的教会，第三个大段讲的众圣徒啊。那么如果你仔细的要把它分析一下的话，那么就是大概这样子。然后呢讲到基督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里面讲的基督，一面是讲的基督的身位，还有基督的工作啊。讲到基督身位，当然讲到与神的关系，与创造的关系，与教会的关系。那么讲到基督的工作呢，那么就讲到荣耀的旨意，福音的成就，然后他拣选的器皿是保罗，那么这个通通算是基督的工作里面的一部分啊。那么结果呢，保罗的服事，教会的执事，还有保罗的服事，那么这个就是这一段所给我们看到。所以表面上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你看看一面你仔细把它注意一下的话呢，一面讲了基督的身位，一面讲了基督的工作。那么然后第二大段呢是讲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呢先是讲到教会的光景，然后呢就讲到这个然后讲的教会的责任啊，先是讲的教会的光景，然后讲的教会的责任。所以呢这个我想那么讲到这教会的责任里有消极方面的，有积极方面。消极方面就不再拘泥于从前的规条，然后第二呢不再拘泥于理学的捆绑。那么积极的呢就与基督同死，因为一同死呢就从属地的规条中得自由。那如果与基督一同复活呢，就让属天的原则来规范我们的生活。所以你看从这里我们稍微的把它稍微，这是比较稍微里面分析的结果啊。那么讲的前面那个教会的光景呢，当然因为是讲到潜在的危机，然后讲到解救之道。那么解救之道当然是跟神的丰盛有关，神的丰盛在基督里，然后基督的丰盛呢是为着我们。那么讲到基督身上丰盛为着我们，讲了新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新生命的事实呢是同死同埋同复活，那新生命的特质呢是罪得赦免，脱离律法，还有十架夸胜。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再去读的时候，你不妨按着这个大纲一步一步带你大概能够掌握圣灵启示哥罗西书它的背后的思想是什么。那么有读圣经的能这样把它分段，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真的进到了圣经的思想里面去，然后呢他知道后面有一条路的 追到后面呢，有一个架构的。那么如果大家仔细去，你看这个架构非常的美丽，而架构的非常的非常的丰富。那么讲到众圣徒的时候呢，分两部分，一个就是内里生命的属灵原则，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里面的生命，英文叫 inner life。那么我知道有的人就把它分成内里生命，这个我们是为了迎合大家普通这么翻的。但 inner life 就是其实是里面 inner life 有一些属灵的原则，那么是两个，一个是脱去旧人，一个穿上新人。那么然后呢，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那么与家庭的准则，到祷告与代祷，还有处事之道等等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说就可以说这个可以说就是哥罗西的大概的提要。所以呢，我是先大概就是介绍一下，让弟兄姊妹就是给大家回去是陪伴着弟兄姊妹读圣经的。那今天晚上呢，我们是预备了300份。那如果弟兄姊妹没有拿到的话，我们希望明天早晨能够送到弟兄姊妹手里。我们希望每一个人不管怎么样，你这次一定要得到这样的一份，那么这个对于大家读圣经一定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有了这个以后呢，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就是照着里面所提示的，那么我相信一定会给弟兄姊妹一定程度的帮助。好，那么下面呢，我想我们就开始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把哥罗西书里面的几个重点把它点一下。那么现在特别是讲到整个哥罗西书，我们广泛的大体的给弟兄姊妹有一个印象。那首先呢，我想我要提到的就是哥罗西。那么哥罗西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呢？那么详细的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去看这个提要，我们给大家提要，但是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当这个圣灵写信给哥罗西，就是神借着保罗写信给哥罗西的时候，其实这一封信不光是为着哥罗西的，也是为着附近不远的一个教会叫做老底嘉，还有一个教会叫做希拉波利。那么这个在哪里呢？你们看第四章第13节，他为你们和老底嘉跟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然后15节，请问老底嘉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嘉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嘉来的书信。那么老底嘉来的书信就是以弗所书，看见吗？现在呢，你给老底嘉的教会那个信是什么呢？就是哥罗西书啊。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虽然这封信是给哥罗西的，但是其实呢也是给老底嘉的，同时也是给希加波利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在一个山谷的区域里面那么这个他们这个附近的山呢是8000英尺高，很高很高，但是他们那个整个的山谷呢乃是一个叫 Lycus 这个河，这个 Lycus 是狼的意思，狼的意思。所以呢这条河呢它经过的地方，它流域所经过的地方，那么我们知道刚好呢有三个，在这个山谷里面有三座城，一个是哥罗西，一个是希拉波利，还有一个是老底嘉，所以大概是个三角形。那么最北边的是希拉波利，那么西边的呢是老底嘉，然后东边的最远的是哥罗西。所以普通如果你写信给老底嘉的话，那么应该这个信也送到哥罗西。所以比方说当约翰写信给老底嘉的时候，你肯定的那封信不光送到老底嘉，也送到希拉波利，那么也送到哥罗西。那么我们稍微说一下这三个，就是说这个三个这三个城呢，可以说在不远的地方啊，等于可以说三，我们刚才说过三角形，那么大概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大概10几公里的样子，所以不算是非常非常的远。那么在这三个城里面呢，到了这个保罗那个时候，最重要当然是老底嘉， 因为老贾最富有，那么最富有，那么所以如果大家去看今天老底下的废墟的话，你可以注意到它有很多的很多那时候罗马，因为它是罗马城嘛，所以有罗马的竞技场，有罗马的运动场。那么最重要就是罗马那个时候他们非常奢侈，那么他们常常有所谓的澡堂，那么他们的澡堂呢那些废墟还仍旧活着啊，还仍旧存在。那么你记不记得主写信给老底家教会说呢，说他们你不冷也不热，巴不得你或冷或热，而且呢说到你是富足的，那么还有呢说你要去买眼药。那这个背景其实是老底家的背景，就是说老底家教会的背景和老底家那个城那背景很类似，所以圣灵写老底家写信给老底家的时候就用他这个背景，那么所以那一封信呢就显得格外的生动。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为什么他说不冷不热呢，有原因的，就是因为我们就要在这个三个点里面，三个城里面尤其是希拉波利，那么因为那一带是火山区，那么然后还有呢那一带的这个石头啊多半是chalk， 就是用石灰岩，是白的。那么结果因为火山的缘故呢，所以在那一带就有温泉，那么尤其是希拉波利的温泉温度是最高的。那么大家都知道所谓的土耳其浴就是指着那一带的水说的，因为我们讲过小亚细亚就是土耳其一部分啊，所以我们不讲土耳其浴，那么尤其土耳其人喜欢洗澡，而且喜欢洗热水澡，温度一定很高，那么这个就是跟希拉波利有关系。所以在这个三个城到县，三个县到今天，如果你去那到哥罗西那一带去看的话，你哥罗西已经躺在废墟里面，你根本还没有挖掘出来到底在哪，我们大概知道在哪里，到现在都没有被挖掘出来。那么然后其次的呢是老底家，但是呢到今天虽然这个希拉波利也躺在废墟里面，但因为温泉的缘故呢，现在连德国人都喜欢到那里去洗温泉，所以到现在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景点，很重要的景点。所以这里让我们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实在说来就是这三个城来说，这个最世界最世俗的话当然是老底家啊，还有呢希拉波利也是，但是实在说来最属灵的，就是说按理来讲呢见证最强的是哥罗西啊，的确是哥罗西的教会。那么你还记得吗，神向谁要多就取的要多，所以如果神给哥罗西那么多，神对他的责任当然就大。所以在这三个教会虽然后来你看见吗，他后来都躺在废墟里面，因为地震里面都躺在废墟里面，但是最彻底的可以说摧毁的最彻底是哥罗西。为什么？因为当初神给哥罗西的启示最高的，主借着保罗给哥罗西启示可以说圣经里面最高的，因为他和以弗所是同一个时候这两封信是发出去，那么哥罗西书的启示跟以弗所的启示全本圣经启示里面最高的。那么为什么神把这个话给他们？当然就是神给他们的托付，所以他们很有责任。所以我常常觉得当我们每次有机会听见主的话，我们常常觉得是又是一个特别机会，其实是又是一个责任放在我们肩膀上。你没有看见弟兄姊妹，你看见神不会把难担担子放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看见那别人看不见那是另外一件，你既然看见了我们当然就有责任。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想神对于哥罗西的要求当然是高的，就好像神当初在加百农行神迹，但如果他行在别的地方，行在索多玛，可能更多人已经悔改，但他们就是不悔改。所以既然神在，既然我们的主在加百农那样的工作，他应该按理来讲应该有许多人能够感动，许多人能够悔改，但是没有。那么哥罗西不要忘记曾经一度的的确确神把这个荣耀的信息放在他们身上，那这表示什么？表示神对他们有一个很高的期许。那么结果呢，你看在这三个里面，现在到目前就是摧毁的最厉害的是哥罗西，其次是老底家， 最后的才是希拉破利。所以希拉破利实在说来就是程度来讲是要程度来讲没有那么厉害，所以这个我想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那么老底家呢，因为我们刚才说过这个希拉波利呢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是就是这个温泉之都了，那个地方可以说那里的水温度都是很高的。那么哥这个在老底家的人他们要洗澡，那么他们呢希望洗土耳其浴，所以很自然就把水呢就从希拉波利就引过来，所以等到引过来以后他是用水管把它引过来。所以现在如果考古学你如果到所谓的罗马找那个废墟的话，你还可以从那个水管的那个还有一些化学的物质你把它做个分析，你就知道说那个化学的物质呢其实就是在希拉波利那个化学物质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证明说这个水是从那里流过来的。那么在希拉波利的时候水温是很高很高，但等到慢慢经过十几公里以后到了老底家当然就不冷不热，所以这就是老底家的情形啊，的确是如此，的确是到了他们的所以大概你就知道说老底家离开希拉波利大概是十几公里的样子。那么还有呢，老底家是很富有的，为什么？因为是非常富有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它附近有一种的草，就是有一种的草，这个草呢可以做眼药的，而这个眼药是世界最好的眼药，所以呢他就卖这个眼药，后来就发了大财，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老底家非常富有，老底家富有，所以老底家教会也很富足。那不止如此，就是因为他们富足，所以我们知道说有一度呢，就在这个约翰的书信，就是写给老底家这个书信以前，就曾经有过大的地震，结果这个政府的这个钱还没有送到，他们已经用自己的钱把这个老底家重新盖起来了，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知道老底家的确是非常富足的。但是早期的时候其实哥罗西呢是一个蛮重要的城市，后来才没落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古列将军就是波斯王那个将军也到过这个哥罗西，所以你知道哥罗西是很早很早的城。那么亚哈水鲁你记得吗？就是以斯帖记里面的亚哈水鲁。我们普通读亚哈水鲁，我觉得亚哈水鲁是个昏君，也是个庸君，好像什么都不行。其实呢在所有波斯帝国波斯王里面他是最富有的一个，后来呢甚至于他因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一点没有圣经讲的没有错嘛，果然你看他国宴一下是180天，那么而且他的国版图呢是从古时一直到印度，那么而且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他去攻打希腊，那么我们不要忘记啊，这个攻打希腊，所谓的希腊那个时候希腊呢已经分那个时候希腊有一这个所谓的希腊有一部分的范围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哥罗西这个范围，所以亚哈水鲁呢曾经到过这个哥罗西，而且认为哥罗西是个大城。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啊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从欧洲那边那么所有的船呢一定到以弗所，从以弗所上岸以后呢，那么然后以弗所到这个巴比伦要经过的地方那个时候一定是哥罗西，早期的时候，所以连亚哈水鲁呢都认为他是个大臣。我们的亚哈水鲁你知道这个波斯的特点是什么？波斯特点就是他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熊啊，圣经里面不是告诉这个巴比伦帝国是狮子，那么波斯帝国是熊，这个熊很慢的，熊的动作很慢。不过熊有一个特点，就是熊呢，它如果压在你身上，那都压倒式的，就是它是用一种压倒式的这个一种压迫给敌人有压迫，所以它都是用人海战术的。那么有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他这个有一次他这个。阅兵的时候他坐在山上，他喜欢坐在宝座上，然后呢这个有100万的人从他面前经过，从早晨一直到晚上，然后100万军队才从他面前经过，所以他给敌人都是压倒式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亚哈水鲁带着百万大军那么曾经到过 哥罗西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哥罗西呢，是保罗以前，那我们不要忘记那是古列的时候了，我们叫波斯大帝国，然后呢巴比伦大帝国是500年前嘛，啊，然后呢539年以后就亡在波斯的手里，所以然后波斯又经过200年，所以大家就知道539大概到300多年，那么在这个中间呢，我们叫哥罗西是一个很大的城。不过到了主耶稣的时候，或者到了保罗的时候，他就已经没落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大概哥罗西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但是呢保罗没有去过哥罗西，因为很清楚的他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们为你们和老底嘉宾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接心接力。所以这个山谷保罗没有去，但是虽然没有去呢，有一个人叫以巴弗。这以巴弗呢，大概是他到了以弗所，听见保罗所讲的道，他得救了，然后他就把福音呢就送到这个地方。所以后来在这一带工作都是以巴弗，所以这里提到以巴弗。后来这个保罗所以知道他们的状况，就是以巴弗千里迢迢的跑到罗马去，你看从哥罗西跑到罗马去，那一面问候保罗的案，另一面就告诉哥罗西的危机。所以你就知道是以巴弗的的确确是非常忠心的神的仆人。那么保罗还说，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所以你看这个以巴弗是保罗祷告的同伴，虽然现在以巴弗到了罗马跟保罗一起祷告，他还是挂念在哥伦瑞的教会，他说常为你们竭力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够站立的稳。然后讲到说，这个以巴弗呢为你们和老底嘉宾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所以你就知道说保罗没有到过这一代，乃是以巴弗呢到了这一代。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这一代，可以说是保罗可以说是以巴弗呢这个他工作的范围。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知道说，哥罗西的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不是保罗设立的，那多半呢是以巴弗把福音带到这里的时候，那么看见神就借着他们就兴起了哥罗西的教会。那么哥罗西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圣徒就是腓利门，因为你不要费这个，很可能哥罗西的教会呢就是在腓利门家里，腓利门是个很富有的人，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保罗寄了一封保罗就送了一封的信，送了三封的信，同一个时候监狱里面，一个就是哥罗西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腓利门书。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有送信的人，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阿尼西姆，阿尼西姆就是那个逃奴嘛，就是从腓利门家里逃出去的逃奴。你想想看，一个逃奴啊，如果躲到罗马，没有人可以找到他，结果很稀奇，居然呢他得救了，而且呢居然碰到保罗，然后保罗劝他回去，然后为他求情。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带着他们一共带着三封信，那么一封是给以弗所，一封给以弗所的，一封给哥罗西的，还有一封呢跟腓利门的。那腓利门不要忘记腓利门其实就是哥罗西教会里的一位弟兄，那他多半也是到了以弗所听见福音，因为他很富有，所以常常旅行，可能是在以弗所碰见了保罗，然后呢他就回到这个哥罗西，那么很可能这个哥罗西的教会起头在他家里面聚会。那么他有一个奴隶就叫做阿尼西姆，那么这个就为什么我们有了这个腓利门书的原因。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是哥罗西和哥罗西的教会。那么哥罗西教会的属灵的光景呢，如果你仔细的去把圣经里面几个教会比较一下的话，我们比方说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那是婴孩时期的教会，很清楚的。那比方说像罗马的教会、加拉太的众教会、还有哥林多的教会，我们可以说他们到了少年的阶段啊，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属灵的程度又比帖撒罗尼迦前教会又往前推一步。那么到了保罗写信给哥罗西，写信给以弗所，然后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那么毫无疑问这三个教会他们都已经到了一定属灵的程度 我们可以说到了很成熟的阶段。因为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曾经对门徒说，有很多的话我现在不能对你们说，因为你们担当不起。所以可见不是什么主有话就能说，不是，主有很多的话他不能说，但是因为我们的声音太幼稚了，担当不起。所以一定等到以弗所的教会、哥罗西的教会和腓立比教会成熟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时候呢，保罗说我可以说了。所以保罗就把在全本圣经最高的启示就给了以弗所的教会跟哥罗西的教会，然后把最深的经历给了腓立比的教会。所以全本圣经里面最高的两卷书，启示最高的两卷书是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那么讲到属灵的经历，讲的最深的一卷书就是腓立比书。所以你知道在这个时候呢，就在保罗大概是62年63年左右，那么他从监狱里面呢就送出去这个送出去，同时送出去三封的书信。那么还有呢就是腓立比书。那腓立比书到底，那么到底这三封书信哪个前哪个先哪个后呢？那么有的人认为说，有的人认为说这个腓立比书应该在前。其实如果你看看腓立比书里面的内容，应该是这三卷书之后的，大概没有问题。那么同时保罗在监狱写的三封书信是以弗所、是哥罗西还有腓立门书。那腓立门书是个人的书，所以严格说来给教会的书信，一个是给以弗所的，一个是给哥罗西的。所以这两本书呢可以说是姊妹书。所以当哥罗西的人读了哥罗西书以后就给老底家，那老底家读了以弗所书以后呢就给哥罗西。所以不要忘记这两卷书，一个是以弗所书，一个是哥罗西书。那么这个大概同一个时候写的，那么不要忘记了，说是给以弗所，结果呢我们知道后来老底家他们也读了，然后哥罗西呢他们当然要读。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虽然是给以弗所的，其实是给众教会的，他们是传，就是从一个城就传到另外一个城。那么好，现在有我们要问说，到底是哥罗西在前呢，还是以弗所在前？那么实在说来，以弗所跟哥罗西都差不多，应该同一个时候，但是你根据它内容呢，你应该可以猜想哪一卷书呢应该在前，哪一个你觉得说应该在后。所以这个时候我想我读一段给听众们听，就是讲到到底这个应该是哪个在前哪个在后。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写作实地，就第二页写作实地。我们读第二段哈，第一段我们就不读了。保罗在他所租的屋子里写了第三组的四卷书。那这里所说第三组，这样我顺便提一下哈，就是保罗按照时间的次序来讲，大概主后5253年的时候，他写了什么呢？5253年的时候，他写了，这样说吧，我先这样说好了，就是说。就在保罗不是他一生有三个11年吗？一共是33年。那第一个11年，第二个11年，第三个11年。第一年是他的婴孩期，第二年是少年期，第三个是他长成的时候。那么如果你把它分成三个阶段的话，那么保罗就是在第二个阶段，就是他少年期最中间的时候，那么他就写了这个第一组的书信，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这是第一组。那第二组是5年以后。那5年以后呢，就是5758年的时候啊，5758年。所以你现在就知道，5253年的时候是写了第一组，那么呢，5758年呢就写了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这是第二组的。那么这是现在所讲第三组，就是又5年以后，所以你再加5年是6263年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他就写了第三组的四卷书，第四卷书。那么然后呢，关于写的四卷书先后的次序呢，那么 Lightfoot 是个很会读书，你要实在说来哈，哥罗西书也好，这些读的最好的都是 Lightfoot， 你知道这个就是响当当的，说没有话说的啊， 今天所有读圣经的人，不管是尼弟兄也好，不管达比，不管什么人，都是得到这个弟兄的帮助。例如叫 Lightfoot， 还有 Bishop Moore 也是摩尔主教。那么他们两个人主张是先写的是腓立比，但是别的人认为说应该把它放在后面啊。那么所以呢，那么现在呢，又那么现在就是哥罗西跟以弗所呢，所以说又有哥罗西与以弗所先后写这问题，是同时写问题考题内容，所以这个文字是陈聪贵的文字，你看得出来啊。那似乎是哥罗西在先，因为哥罗西之于以弗所，就等于什么加拉太之于罗马书，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一点没有错啊。哥罗西呢是起端，以弗所属大成，哥罗西是提端，以弗所书详论，就是说他把几个重要点把它点一下，到了以弗所书之后呢，当然就详细的 论述啊。我想这一点很重要，一点没有错。你如果注意到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的话，就好像加拉太跟保罗一样，保罗书一样啊。那么所以呢，哥罗西是开个头，然后以弗所呢最后是大成。那么哥罗西呢把重点点了，以弗所书就比较稍微详细一点。那么还有呢，如果照着这个普通这个心理沉静的这个说法的话呢，就是争辩之后在争辩之后非在先。所以呢所以可见呢，就是说哥罗西的时候因为的确是为了真理争辩啊，但到了以弗所的时候他就慢慢就沉淀下来。所以那么然后呢还有呢，这个以弗所书呢是公函，这个什么哥罗西是专函啊，就是因为以弗所书如果你读的话是给众教，你去看那个，你看那个以弗所书不大问候啊，就是不是怎么讲，就是说这个地理的色彩不浓厚。但是这个以弗所就哥罗西就不是，哥罗西你看很多人问安呢，而且哥罗西的问题就是哥罗西的异端很明显是哥罗西的问题，不是以弗所的问题。所以以弗所是个公函，所以公函呢似乎是在专函之后。那专函呢就是什么，是专函就指着哥罗西书说的。那进一步的教训也列在后，就是说很明显以弗所的教训好像比哥罗西又进一步，所以呢应该是在后面。所以呢因此我们断定，那个这个我们断定我们是谁呢，我们不是陈聪贵。我们呢因为陈聪贵是翻了这个史考基的，所以这个就是史考基他们。那史考基他们当然他们得着莱德福特了的这些很会读圣经的帮助，所以说我们断定的次序，那我相信这个次序应该是对的啊，就是哥罗西、腓利门、以弗所、腓立比。那么前三卷这个大概都是前三卷大概都写在主后62年，大概是这样。然后再往后一点才是腓立比。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哥罗西是讲教会是基督的头，那么以弗所呢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先讲了头后讲了身体，那么这个次序上应该也是对啊。所以这个大概这个我们只能说根据推论，那么很可能应该是次序就是他先写哥罗西书，然后呢腓立门是同一个时候，然后呢以弗所书啊，所以先讲到基督怎样做元首，然后讲的教会怎样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所写的四封的书信，那么大概的次序这样。所以我想我们把这个哥罗西的教会、哥罗西城、哥罗西教会还有大概什么时候写的，那么这封书信大概什么时候是在虽然同一个时候，但是我们说就那个四封监狱的书信里面，哥罗西是第一，然后腓立门因为是个人的，所以是附在哥罗西的后面，然后接着下面的就是以弗所书。那么这个是很明显就是两个是姊妹书，没有疑问的。那么你再读到腓立比书就不同，因为腓立比的确，因为腓立比讲的国度，这两卷书都讲的生命，腓立比书嘛毫无疑问讲的国度，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出来那个重点呢是不大一样一点。好，那么我想关于这一点呢，我们稍微的就这样介绍一下，就是有一个印象就好了。 那么接着的呢，我想我们需要提起一点呢，就是讲的哥罗西的异端到底什么异端。我们要给弟兄姊妹，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有个概念。也许很多人你们读了很多的书，参考书还是搞不清楚的。那么但是我相信这个提要你应该讲的不错了。那么我想我现在先给弟兄姊妹介绍一下，然后呢弟兄姊妹就你们回去呢可以再把它复习一下，那么应该就知道到底哥罗西的异端是什么，它的难处发生在哪里。所以一面来讲呢，保罗为什么讲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么那个背景很重要。那一面是针对着哥罗西的难处，就是哥罗西产生一种异端，这个异端呢几乎把教会带到另外一个方向去。所以加拉太也这样，加拉太的难处是犹太教，那么你发现哥罗西的难处一部分是犹太教，但一部分呢是跟希腊的这些思想有关系。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保罗写加拉太书的，你看他为真理争辩，写哥罗西书也是如此。所以这是为什么有的人比较这个哥罗西跟以弗所，就常常把加拉太跟罗马书连在一起，因为那两本书也是姊妹书，这两本书也是姊妹书。那么所以现在我们就要讲一下这个到底它的异端在什么地方。你看看这个我们说过这个哥罗西呢是以巴弗呢去看望保罗的时候就把那个他们的光景告诉保罗，所以保罗呢就得到了消息以后，所以第二章你看第二章第四节，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所以现在你看见保罗心很着急啊，他说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耶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但是你不能说保罗没有忧心，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忧心忡忡的，因为有人告诉他，以巴弗告诉他说，你看哥罗西的教会有人用花言巧语来迷惑他们。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对巴结举行，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起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所以这里讲到他的理学，有人用他的理学还有世上的小学，这都是指希腊的哲学来说的。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吗？这里恐怕有，如果你不小心的，有人用他的理学还有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还有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所以如果你读到这里的话，很明显你看看，很明显有一种的异端，这个异端的背后一定跟希腊哲学有关系。但是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你就觉得好像有另外一个方向，那就第十六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以让人论断你，这些原是后世的影。现在很明显，你看这个问题变成什么呢？变成是犹太人的问题。所以可见呢，有一部分的异端呢是从希腊来的，一部分的异端呢是从犹太人来的。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所以你读的前面好像希腊人给他们带来难处，但是后来呢，给我们看还是犹太人给他们带来难处。加拉太已经是犹太人给他带来难处了。那加拉太人所给我们看见的，给我们看见他们要守律法，他们一定要行隔离，那么这里不是，这里是另外一面的。这里讲到要守日子，要在饮食上，在节期月数安息日，你看他们谨守，他们真的注意这些东西。那么结果呢，就保罗说不要让这些东西来让人论断你们，这些东西只是后世的影儿。还有呢，他们中间还有敬拜天使的事。那么等一等，到了二十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的世上的小学，你看这又是世上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所以很明显，你看见吗？这两个到了第二十节，你看见一面是说不可尝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你看 这个这证明说有的人呢在饮食上节期上月数安息日都被人论断告诉你不可以，你安息不可做这个不可做的不可尝不可摸。所以很明讲，当你讲到世上的小学又是希腊的，当你讲到这个服从呢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好像你又好像又做了犹太人，你看犹太人他在这一点上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所以呢这就很清楚给我们看到说这里有一个异端，这个异端呢根本是一个混合体，不是个单纯的。一部分毫无疑问的是跟犹太教发生关系，另一方面呢和希腊哲学发生关系。所以我们知道因为哥罗西呢他已经不是在犹太人的范，他是哥罗西呢不要忘记他根本就是在外邦地，我们说过根本就这个地方根本就是这个根本我们可以说根本已经到了这个这个怎么讲，哥罗西呢是在土耳其那一带，所以根本可以说是外邦之地，所以主要的圣徒主要的门徒他们都是外邦人。但是我们要为说那怎么会有犹太人来影响他们呢，原因就在这里，就是说在哥罗西这个城呢，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就那一带我们知道说在历史上曾经有一度，就是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在就是亚历山大啊，他被这个他不是统一了这个世界嘛，所以这是所谓的亚历山大帝国。那么然后他33岁在巴比伦忽然就猝死了，那么结果呢他的国就分成四部分，有四个将军就瓜分了，那有一部分呢就是拿了这个叙利亚什么这一带，所以这就有了他，所以在这个有一个将军，有一个王朝叫做西流基王朝。那么这个西流基王朝呢就是叙利亚王朝，这个叙利亚王朝里面很有名的一个王叫做安提阿哥四世，那么这个就是但以理书所说的这个是一个敌基督的小影。那么在安提阿哥四世他的父亲叫做安提阿哥大帝，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他征服了那一带的世界，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世界上啊尤其是在巴比伦那一带，在巴比伦的本来那里有好多的犹太人，他就把20000家庭从巴比伦就搬到这个哥罗西啊以弗所这一带来。所以现在大家能够明白为什么按理来讲哥罗西的教会应该不会受犹太教影响，如果在耶路撒冷有可能，那原因就是因为安提阿哥大帝就把20000个这样的犹太人，20000个犹太家，20000家是不是一个人，不是20000人呢，是20000个家，一个家一个家单位的，所以你可以想象的有那么多的犹太人就被移民到这一带来，所以很自然的他们当然了，有的人他们是犹太人，但是现在有的人信了主了。那么这些犹太人呢就是这样，他们从前的观念印象很深刻，他们的印象呢是他们这个犹太的那个根在他里面很深，虽然做了基督徒呢他们还是不忘记他们是犹太人。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大体上来讲整个哥罗西的异端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犹太教，另外一个呢就是希腊的哲学。那么这两个东西最后终于融成一个，到了哥罗西那个时候，他首先这两个东西柔合成为一个影响，然后就影响了哥罗西的教会，那么很多基督徒呢就受了他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保罗就针对这个异端呢他要让他们，所以保罗要改正他们，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写了哥罗西书的原因。那么首先呢我想我点两个点，就是犹太人呢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信仰里面他们有两个点就是叫他们做了基础以后他们还是不会改变，还是不知不觉把那个影响带来了。第一他们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那么你怎么知道他，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认为说你做了，你如果要做基督徒的话呢你首先一定要做犹太人，因为这样才表示你是神的选民。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你记得这就是加拉太的难处，那如果你要做犹太人你一定要受隔离，因为你受隔离就表示你是犹太人，这是做犹太人的记号。所以这是为什么，你记不记得那么保罗对于加拉太的就对于加拉太的弟兄们，因为那个时候有犹太人来搅扰他们，说今天呢你们一定要受隔离，信耶稣还不够， 所以保罗给他们看见，我们的称义是白白称义，不是称义再加上受刑割礼，不是。所以你既然从圣灵入门，就不能靠肉体来成全。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不知不觉的，犹太人就把那个把他那个在可以说在他骨子里面的东西，就带到他们信主以后，也不知不觉的带到教会里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难处。那第二个难处呢？我们知道，你想律，你所有守律法的人，都是要行善的，都是要工作的。所以他们认为说，你一定要工作，你一定要流泪、流汗、流血，然后最后呢，你才能够成立，要行律法来成立。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在他骨子里面，你知道从那里就带来的这个影响。不过呢，所有读者没说哥罗斯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分以色列人呢，我们知道如果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有撒都该人，有法利赛人，还有另外一班叫爱色尼人。这撒都该人我们不去说他，因为他根本不相信复活什么等等。所以真正后来影响基督徒的撒都该人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影响很厉害的是两班人。一般人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一定要讲律法，然后一定要守律法，然后呢，这个很清楚，还要行割礼，那么这是法利赛人。但是呢，还有一般的人是我们新约圣经没有提到，但是呢，历史学家像约瑟夫了，还有现在这个1947年以后，不是有死海的古卷，我们挖出土出来的那些资料给我们看见呢，的的确确。他们是的确有一般人叫是爱色尼人。那么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当他预备最后晚餐的时候，那么他就彼得跟这个约翰就跟着一个人，是个少年顶着个水壶。那普通人是个少女顶着水壶，是一般的情形。那因为那个区根本是爱色尼区，就是说这些爱色尼人他们住在那里。那么这个爱色尼，所以爱色尼人他们第一他们是不结婚的，所以讲禁欲主义的。所以难怪就跟着一个少年就到了最后的，就到了这个马可的最后晚餐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是提到爱色尼人，不过没有明讲就是了。不过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背后常常有他们的影子。比方说这个伯大尼其实就是爱色尼的村子，就是约旦河外的，不是，就是玛利亚马大，就伯大尼村子，那个是一个爱色尼的村子。所以这个根据考古学也好，根据历史也好，那我们知道是的确还有一般人是爱色尼。那这一般人呢，他们跟法利赛一样，他们也是非常严格，他们已经守律法的。不过呢，他们认为说这个祭司们已经腐败了，所以呢，他们就宁可跑到旷野里面去，然后他们在抄写圣经，他们等候弥赛亚来，所以他们是这样的一般的人。那么严格说来呢，这里的哥罗西人呢，哥罗西这个犹太的影响不是从法利赛人来的，是从爱色尼人来的。那么爱色尼人为什么后来可以跟这个希腊的哲学能够有的地方可能融在一起呢？有它的原因的。那么等一等，我想我们稍微看多一点，我们就会很清楚了。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先记得，加拉太书的难处是犹太教中间的法利赛人给的难处，那么哥罗西书呢是犹太人中间的爱色尼人给的难处啊。那么其他的我们等一等再说。那么现在我们很快的说一下，到底这个希腊哲学到底给教会带来的什么的影响，为什么会影响教会这么深。那么真正的所谓的这个真正这个异端的最后产生呢，应该到第二世纪，但是我们现在所看第一世纪。所以有许多人认为说，后来第二世纪啊，那个这个所谓的知识派，他们叫做知识派。那如果我们大家记不清楚不要紧，你知道说人堕落以后呢，就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那这些人他们真的追求知识，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实在说来，他们也中了善恶树的毒，所以呢。这表面上是希腊的哲学，因为他们追求知识，但是最后你看见 完全是虚空的妄言，甚至保罗就是根本是虚空的妄言。但是呢，不要忘记他们讲的活灵活现的，因为代表什么？这个代表人的哲学。那这个给教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不只是当时的哥罗西教会，后来你如果整个教会的历史，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整个的根从哪来？根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所以大概在哥罗西那个时候，那个所谓的知识派，我们所说的知识派，就是希腊人里面有一半人他们追求知识。那这些知识派到那时候还没有成型，羽毛还没有长风。但是真正开始的时候应该就是在哥罗西那个时候，就是哥罗西那一代，也是那个时候。那么慢慢慢慢你看看，因为这个是犹太人集居的地方，那么很多的爱色女人，那么同时呢，爱色女人不要忘记她是讲禁欲主义的，那么刚刚好呢跟这一帮人讲禁欲主义很像，所以慢慢慢慢你看这两个思想慢慢就走近了，然后你读到哥罗西书呢，他们就融合成为了所谓什么哥罗西的一端。那么在这个整个所谓知识派的他们的基本的思想里面，他们是怎么认为呢？他们认为说在整个宇宙的开始就有两个东西，一个东西是灵，一个东西是物质。那么神当然是个灵，神是好的，所有好的都是属于灵的，那么所有不好的恶的都是物质的，所以他们基本上假定物质是恶的。那么所以宇宙中最早最早，一个是善，一个是恶，一个是神，一个就是物质。所以这个是这些哲学家们他们后来他们最基本的想法，就是说宇宙是这两样的，一个善一个恶，善就是灵，那么恶呢就是物质，所以他们认为物质呢根本就是污秽的，就是所有的罪都是跟物质发生关系。那如果你从这里出发的话，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那这样的话物质是从哪里来，恶从哪里来的？那么难道说神创造物质？如果神创造物质的话，换一句话说，神他是至上的至善的神，他怎么可能接触恶，然后他怎么又能创造恶出来？所以我们知道整个虚空的妄言，这个整个的幻想从哪里来呢？它有一个错误的假设，这个错误的假设就是在宇宙的起初，就是一个是恶一个是善，恶是从永远就有一直到永远，恶也是从永远就有一直到永远。那这是他们一个基本的假设，那我们知道这根本就是错的。那么因着错的缘故呢，他们就想说，那么到底神怎么创造这个宇宙？不可能创，那神怎么创造宇宙呢？那么神是个灵，那么我们知道神所有本性的丰富，那么通通在神里面，这个毫无问题的，因为你讲的所有的丰盛，讲的所有的灵，通通在它里面，这是很清楚的。那现在他怎么创造这个宇宙呢？所以呢，他们就想出一套理论，用逻辑去推，推出来呢，他们就认为说，原来呢，在人跟神，假定说神创造人或者神创造这个宇宙的话，那么神是在天上，那么我们物质这个宇宙或者人是在地上，那么神跟人之间呢是很遥远很遥远，那么神不可能创造人，因为什么呢？因为神至善的，所有的物质是至恶的，那么人后来也是物质的一部分，那么所以人的诞生或者物质被创造，那么这个一定有个过程，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想出一种理论来，他们认为说神至善的神呢，他就会释放出一种灵质，他从他里面，他从他的丰盛的，他是这个丰，可以说是丰满的本源。好了，那么在他里面是完全丰满，但现在他就把那丰满的就把它释放出去，那么释放出去的东西叫做什么？叫做灵质。那么这个中文把我们你如果看讲义的话，叫一昂，一昂，一是一昂，就是说这个东西是灵，但是呢你不知道怎么形容它，它可是个是个灵质的东西啊，是个灵质的东西，所以叫一昂。那么有的人把它放在一昂，有的人也把它放在天使，因为反正是灵界嘛，因为天使本来就是灵嘛啊，所以现在呢就是说神从他身上就释放出这些，或者释放出或者放射出这些灵质，那么等到这些从它身上释放出来以后呢，那么这个灵质呢是比，因为有一部分，所以呢当然比神要
次一点，当然它没有那么丰富，所以这个是天使，或者这个是灵也可以，或者是灵子，或者一样都可以。但这个时候你看见只是它是靠近神，但是呢并没有那么完全。神是完全是至善的，所以现在他的善呢是要次等一点，然后呢从那里再释放出，就从这里再释放出羊，是一系列的羊，那么从天上呢一直释放到地上来，所以这个等于什么？等于好像这里有一个梯子一样。那么这个梯子呢，就是最有，就是说这个最靠近神的天使，或者最靠近神的灵职。那么它是灵，但是它那个丰满度不像神那么丰满，所以它的善呢不像神那样的至善，所以差一点，再差一点，再差一点。所以你看，如果越离开神越远，那么那个灵职呢，应该是离神越远，而且它善的度数越来越小，那最后呢，可以说是和神完全相反的。那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因为它离开神很远很远了。那么这个最后的就是说离开人或者物质很近很近的那个羊或者灵职或者说是天使，那么结果呢是他创造了这个宇宙，因为这样的话不是神创造了宇宙，就是慢慢慢慢是不是神直接的是经过了这个阶梯，一步一步一步到了最后，他离开神很远，然后呢是这个灵职就创造了人，或者是创造了这个宇宙。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就是他们的宇宙论，就是他们认为的宇宙是这么一回事。那么现在你把所有的一阳里面的都不加在一起，这就是所谓的丰盛，这就是 fullness， 就是丰盛。那保罗用的词就是他们的词，那么但是保罗要用他们的词来证明到底什么叫做真的丰盛，他们完全错了。他们幻想里面神分一点丰富出去，再一点丰富出去，所以呢就有最高等的神天使，然后再次一点的天使，就最靠近神的那个天使，那个灵职也好，那是最高的，然后是次的，然后再次的，然后再次的，然后再次的，然后最后呢可以说最低等的一昂或者最低等的那个天使，结果就创造了人。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是人幻想出来的结果，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叫做知识派，叫做 Gnosticism。 那这个所谓知识派的人，他们基本的假设就是这样的假设，那么这个假设可以说对于整个的教会就带来了灾难，对于哥罗西带来了灾难，后来对后来的教会也就带来了灾难。那么这个灾难在哪里呢？所以我现在很快的稍微提一下，然后你会发现呢在哥罗西书里面也很明显的讲到，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了。那么首先呢，我们知道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话，如果物质真是恶的，那么这里有几个点要注意到，就是说这就是哥罗西，你看保罗一直要矫正哥罗西教会的。那第一呢，就是如果根据这个做法的话，那么主耶稣不可能道成肉身，所以主耶稣就不可能是人子。你看一下，那不要忘记我们的基本的信仰，圣经里面基本信仰就是说主耶稣是神子也是人子，他在船头睡着了他是人，他起来吃着风和海他是神，定十字架的前三个钟头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父啊，赦免他们，但是后面三个钟头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所以他可以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神愤怒的杖又落在他身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整个福音信仰的基石，因为主耶稣是人子，所以他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他没有犯罪，所以他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因为他是人，所以他可以为我们死，神不能为我们死，所以他才能为有可能做我们的救主，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但是现在你看见吗，如果根据这个说法的话，你就把主耶稣人子完全取消掉了，那么主耶稣怎么可能道成肉身呢？那主耶稣如果是我们的救主，那么可见呢他道成肉身，他肉身就是身体，身体是恶的嘛，那主耶稣怎么可能？所以他们认为不可能。所以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个异端怎么产生的，第一个异端是怎么说的，他说第一个异端就是说，其实呢主耶稣道成肉身，那个肉身不是真的肉身， 他仍旧脚踩，他真的走在地上，但是他在地上没有留下脚印，这是他们的说法。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身体，但是不是真的身体，因为如果真的身体的话，他不可能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你真的相信哥罗西的异端的话，第一，主耶稣不可能是人子。那么这是教会历史历代来就第一个神，第一个异端。后来慢慢慢慢有一部分人他们就说好了，那么假定他们说 有几个说法，他说好，那么有可能，那么好，他们认为说这个他们认为说这个所谓属灵的基督呢，他真的降世为人，那么在主耶稣的身上，但是呢这位是个属灵的基督呢，他是进到人的里面，他是进到人的里面，就降生的进到人里面，他是讲的属灵的基督进到人的里面，这是所谓道成肉，这是他们的说法，道成肉身。然后呢，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离开，以前就离开了，因为他们认为说不可能，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办法想象什么呢？没有办法想象说这个主耶稣如果是救主的话，他能为我们受苦，因为钉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又受苦流血，那么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完全不可思议的。所以这些人怎么明白圣，怎么领会圣经呢？他们说钉十字架的不是主耶稣，钉十字架是古利奈西门。然后古利奈西门定了，然后主耶稣呢在旁边看着，所以这都是这真是所谓胡说八道，那这个真是随便他们怎么说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呢，这个就教会历史里面很多异端呢，你不要忘记这个，这一点让很多异端从这里来的。那么还有一个异端是说，这个主耶稣在巴勒斯坦他根本没有经过婴孩期，一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是成人。所以这些就是因为他认为他们就是在他们的感觉里面认为说，你只要是物质造成肉身，这个肉身就是恶的，是不可能，所以他们认为不可思议。所以如果你接受了哲学的思想，希腊哲学思想，你看你当他们同样不要忘记，这帮人也接受圣经，也接受福音，但是不知不觉的就把异端就带进来了。那最可惜的一件事，你知道在教会历史里有一个叫亚历山大葛利勉，这个是很有名的教父，他毫无疑问在信仰上是非常纯正的，但是你看他有一个教训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啊，他在地上他没有感觉的，他也没有爱，他也没有冲动，没有情感，那么而且意思就是只要人就一定会有情感，只要是人是物质，他们这是一定是恶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给教，你知道这个就是给教会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灾难。那么这是关于我们主的身位，他是人子。但另外一方面呢，关于神子这一方面，你看也把主耶稣神的儿子就打了很大的折扣。那根据这一番理论，受了所有是中了这个毒的人，他们认为说主耶稣是很靠近神的，不过主耶稣是在所有这个神所释放出来灵职里面其中的一位，表示主耶稣不是唯一的，而且他们认为说主耶稣是最高的那一位。所以就是你不知不觉的就把我们神的儿子把他矮化了。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很多的异端，包括不管现在你所知道的很多异端，有的说主耶稣是次等的神了，还有主耶稣不是神的儿子了，等等等等。你知道这些异端呢，可以说通通是从这里出来的。所以我们知道哥罗西的异端表面上是第一世纪的，表面上是哥罗西的，其实你读整个教会的历史，后来整个教会受影响都是跟这个异端有关系的。那么刚才我们是讲到对于这个基督，就是对于基督身位他所产生的影响。那么从这里还有很重要一件事，就是说对于整个基督伦理也产生了影响。因为如果你接受了这个思想以后，那么对于基督徒在地上的行为，他的道德，他的伦理当然起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因为如果你真的相信物质是恶的话，而且你永远不能改良它，你只有一个办法去躲避它。如果躲避它呢，那么好了，如果你要圣洁，你要圣洁的话，你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就要苦待你的身体。所以这就是禁欲主义的诞生。意思就是说，他要什么你要不给他，他饿的时候你饿他，他要什么你如果有什么样欲望，你刚好反其道而行， 那么有的人就到修道院，他怎么样就是不结婚，他要守独身，这样他能苦待他的身体。所以这些人呢，他们都是不就尽可能让他饿，不能让他吃得太饱。所以你知道亚马丁路他到了修道院里面去以后，他就这个苦待自己，然后自己就变成个皮包骨头一样。那当初我们就要吃，你如果要圣洁，你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禁欲才可以。所以呢，这个禁欲主义就是这种思想的一个那个结果。那么在教会历史里面呢，你知道，因为他们觉得你不可以洗澡，因为洗澡就对你身体太好了。还有，你不光不可以洗澡，而且你不可以照顾你的身体，你照顾你身体，这个就是犯罪了。所以呢，你要怎么样？你要常常的忽略它，就不洗澡，而且越脏越圣洁。那么怎么样？所以要圣洁到什么地步呢？就他一面走啊，一面跳蚤从他身上掉下来。那这真的故事啊，你不要忘，这谁的故事呢？这就是圣 Francis 圣光记的故事，你知道吗？圣光这些人，他们越圣洁，他，你看见他们一面走，一面那个这个跳蚤从他们跳下来，那么这个就表示什么？就表示他非常的非常的圣洁。那么这个还不止如此，他们觉得圣洁要怎么办呢？所以有后来呢，有一般的这个人就做了这个修道的修士了。第一个修士是安东尼，那么他怎么做修士呢？他就把自己啊，就第一个修士他安东尼，结果他当然因为他也有主的话了，那么他撇下一些所有，真的是跟从主，然后他自己呢就住到坟墓里面去了。一住就是十年的都不出来的，然后与魔鬼征战，很多人呢就特地要到坟墓旁边听他与这个魔鬼征战那个声音。那么十年以后啊，后来还出来，这个出来，特别是这个勉励那些受逼迫的人，影响非常非常大的。那么这个也就是，你越苦待自己越好，越苦待自己，那就表示你越蒙救赎，这是救赎的办法。那你想想看，这一般都是基督徒啊，很爱主的基督徒啊，那怎么会落到这个情形底下呢？就是因为受了这个影响。那不止如此，还有人呢，就有一个弟兄啊，他叫做西面，他呢就把自己啊就锁在一个柱子的上面，那个柱子一住在上面呢，就住了37年，没有下来过的，没有下来过。那么还有后来跟随他的人呢，也是这样，就住通通住到柱子上面去，而且呢每一年呢这个柱子要高一点，每一年柱子再高一点，你如果37年的话就高得更高了，他们这样就觉得能够真的算是很圣洁，这就是苦待自己嘛。那还有一般苦修的那些修士，他们把自己啊在墙里面挖个洞，那个这个洞啊，然后就关在里面，关禁闭，然后那个洞啊，就足够的洞，大的地方足够呼吸就可以了。然后呢，有人就把饭递进去就好了，你这样苦待自己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在教会历史里面所有这种情形，中了什么毒呢？就是中了哥罗西那个时候的毒。那么这是一个极端，就是他为着，就是说这种思想叫他们就产生了禁欲主义。但是呢很稀奇，刚好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就是纵欲主义。所以凡是在这个影响底下，一面是走禁欲主义的那个路，另一个走纵欲主义的路。那么这些人怎么会纵欲呢？因为他们认为这物质本来是恶的，身体本来就是犯罪的。所以现在呢，你现在做一些不道德事，你现在这个你现在犯一些淫乱，这个没有，这个你反而是件好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身体本来就是恶的，所以现在呢你是满足它原来的那个性质，所以你反而做了一件好事，你的身体做了一件好事。所以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合理化的。那么而且呢认为说恶者恒恶，善者恒善，所以怎么样的话呢，你不会影响你的灵，不会影响你的魂。所以他们认为说，如果你真的假定说你真的很属灵的话，那么好了，你属灵，因为属灵是属灵，物质是物质，所以你再犯多少罪，这个反正是你不行了，反正是不行了，但是一点都不影响你的灵啊。所以这帮人就开始来纵欲。 所以你看教会历史里面很清楚都是这两种。还有你可以看见在基督中间有很多很多你看失败的光景，那些失败的人他们提出来的理论都是这一类的理论，都是一样的理论，把整个犯罪的情形呢把它合理化。那么这是第二个，我们说过这个是这种的异端呢，一面对于基督的身位你看见带来很就带来很多的混乱。那另一方面我们刚才讲过对于整个基督的伦理你看产生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要么是禁欲要么是纵欲，那么这些都是圣经里面所定罪毫无疑问的。那么第三点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认为说如果你要属灵要蒙拯救的话，第一当然你要对身体不好，要遮盖你的身体，第二呢那么你怎么样能够好呢，那当然要你越靠近神越好，但是神离开你很远，那么你与神之间呢是一个梯子，所以现在呢你如果要属灵的话你要爬那个梯子，这样慢慢慢慢的你慢慢慢慢越你慢慢只要靠近这个靠靠近这个天靠近那个这个越靠近呢那么就你就越属灵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你要达到神以前你要经过好几个eon，所以你那么你这个怎么，那么这意思是你要经过好几个关，每一关你都要经过，然后你才能达到神那里。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敬拜天使就这个道理啊，他们敬拜天使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属灵，所以这个东通通是在这里面，通通这里面整个难处里面的一部分。那么然后现在你从一个阶梯到另外一个阶梯，从一个eon到另外一个eon，你经过每一个eon都需要 password， 所以 password 就是你需要密码才可以，你没有密码就进不去的嘛，你密码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嘛。所以如果现在就是说你需要得到一个知识，这个知识呢叫你能靠近谁，所以每一个eon就给你一个 password， 然后再一个也给你一个 password， 再一个给你 password， 那么这样最后呢你才能够达到属灵的境界。那么现在他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拿到这些密码，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这些知识的，那么就很少数的人，那么他们一定要满足某一种要求，那么这什么呢，这就是奥秘了，而且这些奥秘都是口传的，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说人间的遗传就是这个来说的，就是说如果今天呢你要达到属灵的境地的话，你需要靠人间的遗传，就是有人要告诉你，但是告诉你一下你一定要经过一些手续，那么这是手续的里面，然后慢慢慢慢那么你才可以明白那个奥秘，你才可以明白那个知识，所以这样你看见吗，变成说大体上的基督徒或者一般的人都拿不到这个密码，因为他们拿不到这个密码，所以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最后呢只有少数的人他们可以亲近神，那么其他大就是大部分的人就留在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恶的嘛，那现在你怎么能达到属天的境界，你怎么能够长到天上去呢，没有第二条路啊，因为你只好留在地上啊，那少数的人让他们慢慢爬爬爬爬到天上去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思想对于这个教会对于这个教会就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有一般人是属灵的，有一般人是不属灵的，有一半人是永远留在这个世界，有一半人是要费好多功夫然后慢慢慢慢的才能够爬到天上去的。所以现在我想我们读两节圣经就很清楚了，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八节，现在你看啊，保罗所讲的跟这个哥罗西一端讲的刚好是针对性很清楚的。他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你看见保罗特别讲个人，每一个人呢，这不是指少数的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这就是福音的。所以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讲，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异端的话，那么我们也是这么读了，
但是现在你如果知道那个异端，那个给这个哥罗西所带来的搅扰，现在你就明白，当保罗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基督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换句话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成熟的，而且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完完全全的，不是一点点的，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所以你就看见说，这刚好跟哥罗西的异端是相反的。然后哥罗西三章第十一节，在此，那不是第十节，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你看见吗？他们讲知识，保罗也讲知识，但他们所讲的知识是知识善恶树的知识，保罗所讲的知识乃是生命树上的知识。所以他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看见没？这个不需要人间的遗传，一点都不需要。然后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隔离的、未受隔离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那现在弟兄姊妹很清楚了，本来教会里面如果接受这种思想的话，就有一部分很属灵，有一部分很爱主，有一部分人只好爱世界。但是不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没有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不分受隔离的、未受隔离的，还有呢，在这里保罗特别提到化外人跟希古提人，不管你什么样的人，你看见吗？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就是说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所以我们如果懂得这个背景以后，我想我们明天会进到哥罗西书里面去，那么我想我们在读的时候，我相信给弟兄姊妹一定会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回去的时候，那么你不妨把哥罗西提要，尤其是这个那一部分，就是讲到尤其是讲到著书动机那一部分，你把它再好好读一下。那我想在那是等于我们今天我们稍微把它发挥了一点，那么弟兄姊妹就知道说大概这哥罗西的这个异端是一个什么样的异端。好，最后我想我们在结束以前，我们花几分钟，我们稍微的介绍一下，那么到底哥罗西呢，在整个神话语的规模里面，就是神话语纯正的规模里面，它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你记不记得这个保罗曾经告诉提摩太，他保罗曾经把那个神纯正话语的规模呢给了保罗，也给了提摩太，也给了教会。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当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他一面也是把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给我们。那是什么意思呢？是这样，如果我们就着道理的次序来说，我们知道道理写的最长的是罗马书，然后其次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然后加拉太书。所以讲到神给教会的七，就是借着保罗给教会七封书信的话，那么我们知道是从罗马书一直到帖撒罗尼迦后书，那么那个次序、那个排列是按照长短的次序。所以如果讲到神纯正话语的规模，讲到神到底对我们说了哪些重要的话，讲那个规模，讲那个轮廓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既然如此的话，那我们按照道理的次序，这个不是按照时间的次序，按照时间的次序，贴前贴后应该最前面，但按照道理的次序，它在最后面，因为讲的最长的，那表示讲的罗马书神的话，神有话要说，他一说好像滔滔不绝，好像停不下来一样，所以最长罗马书，罗马书完了以后，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然后加拉太书。那么这是一个循环，然后到现在呢，以弗所书，然后呢，在下面是腓立比书，然后是哥罗西书，然后接着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那么好了，这就完了，这就是神托付给教会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那么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这个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个头四封书信，从罗马书一直到加拉太书的话，那么你知道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有一句话叫十字架的道。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是怎样，这个话呢代表是有系统的话，是个启示的话，是个完整的话。所以我们怎么能提纲挈领把 这个第一组的书，就是从罗马书一直到加拉书那四卷把它提起来呢，那就是十字架的道。那么接下来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跟哥罗西。那么如果我们要读这三本书的话，你发现这里有另外一个重点，那么这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所说的生命的道，那 The Word of Life。 所以现在很清楚，就是保罗头四卷书就是从罗马书讲到加拉太书，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道。那么现在呢，给我们看见的是生命的道。十字架道是解决所有知识善恶树所留下来的烂摊子所留下来的影响。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被带回到伊甸园，但是被带回的伊甸园还没犯罪以前，不是带回到神旨意的，不是带回到神旨意的中心去，不是。因为神的目的是不光创造了亚当夏娃，而且希望他们能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从罗马一直到加勒泰讲到生命十字架的道，人堕落，人犯罪了，现在人怎样的被带回到伊甸园，因为伊甸园失落了，现在怎么带回去，人因为堕落犯罪，堕落到罪里面，堕落肉体里面，堕到世界里面。那么你读到罗马书跟加拉太书，你就看见十字架怎样对付我们的罪，十字架怎样对付我们的肉体，然后十字架怎样对付我们的对付世界。那么然后到了哥林多前书后书，给我们看十字架道，也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道路，然后保罗怎样背起十字架，死在他身上发动，然后生怎样在别人身上发动。那么这就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所以这就是从罗马书一直到加拉太书。那么到了以弗所书跟腓立比书跟哥罗西书的时候，那这时候保罗在监狱里面。那么感谢主，虽然他被监禁，他才更上一层楼。所以现在你看见腓立比以弗所书所说的，就像罗马书所说的，但是不同了。罗马书是从人说到神，从地上说到天上；那么以弗所书从天上就说到地上。所以呢，这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不过现在我们知道，十字架的道既然解决了人的罪、肉体和世界，那么现在呢，神要把人带回到生命树。那如果人吃了生命树果子以后，那个生命是什么生命？那就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就是腓立比书告诉我们的，也就是哥罗西书告诉我们的。那么当大家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你看见保罗虽然在监狱里面，他虽然呢，你看见保罗像个中风的一样，你看他本来是活蹦乱跳的，但现在你看整个人就被限定在监狱里面，所以你能想象那个保罗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慢慢慢慢他才发现说，原来啊，他的里面有个生命像什么蝴蝶那样的生命，所以现在他在监狱里面就好像这个蝴蝶在茧里面，但慢慢慢慢的那个生命要冲破的，慢慢慢慢就突破了，然后最后你看见那个蝴蝶呢就翱翔在空中。所以保罗虽然人在监狱里面，他可以告诉我们他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然后他告诉我们有一个能力是复活的能力，有一个能力是升天的能力啊，在第一章告诉我们，然后果然是这个复活能力与升天的能力把他带到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升天对保罗不只是地位，对他来讲也是敬畏。所以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这个生命是什么？是上升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更高的生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生命的高度。如果我们要问生命树的果是什么样的生命，那么以弗所给我们看见是个更高的生命。那么你读到以腓立比的时候，你看见一切都是深的，那个喜乐是更深的喜乐，那个死是更深的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生命不只有它的高度，生命也有它的深度。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经历生命树的果子，一面我们是越爬越高，一面我们是越爬越来越深，我们向下扎根，我们才能向上生长。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你如果仔细读以弗所书，然后读腓立比书，一面把我们被带到高处，一面给我们带到深处。所以这就是基督的生命。那么到了哥罗西书，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不只是更高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不只是更深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也是更满的生命。所以当你读到哥罗西书的时候，特别讲的丰盛，
基督神所有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也在他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着了丰盛。那么有一个翻译就是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着生命的丰盛，这有一个翻译这样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这个生命啊，不只是更高的，不只是更深的，而且是更丰满的。但是弟兄姊妹，你怎么能够经历更丰满的生命？我一个人的生命不够丰满，乃是我的生命加上他的生命，乃是整个基督身体的生命，把所有肢体加在一起的时候，这才是个更满的生命。所以现在你看见说，在这个更满的生命里面，我们在一个原则支配底下，那个原则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这个时候你才知道说，主救我们不只把我们带着一个更高的生命，也不只给我们带着一个更深的生命，而且他让我们经历的生命是更满的生命，更丰满的，是更丰盛，是满溢出来的。我一个人不够丰满，乃是我和众圣徒一同蒙召归于一个身体，然后一同被建造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才经历说那个更满的生命。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说单枪匹马的基督徒。我哥罗西书有一个呼召，是呼召我们归为一个身体，这不是个人的呼召。所以这什么意思？这个呼召乃是叫我们经历一个更满的生命。那弟兄姊妹，感谢主，你读甘恩夫人的传记，你看一个更高的生命。你读丁威士母的故事，你看一个更深的生命。但是不要忘记，盖恩夫人是到旷野去，盖恩夫人到山里面，而盖恩夫人愿意跑到修道院里面去，离群所居。弟兄姊妹，这个生命高度不错，有高度，这个生命有深度，这个生命没有广度。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经历生命的广度，做盖恩夫人是不够的。今天我们要有生命的广度，做宾路易斯，我做所有那些劳伦斯都是不够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主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所以保罗说，我比众圣徒最小的还要小。那弟兄姊妹，现在保罗能够经历他的生命，不只有他的高度，他的生命也有他的深度。更重要的，现在保罗的生命有广度。那个到底这个生命有多广呢？基督的身体有多广，我们就有多广。那不止如此，基督的生命，基督的身体乃是那丰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什么是教会呢？教会是个宇宙人。所以讲到教会的时候，那个生命是个宽广的生命，因为基督是宇宙的元首，现在他做了教会的元首。所以当你读到哥罗西书的时候，你不能以你自己做单位，我们太小，连我们在一起聚会都太小了。这里所给我们看到的身体，乃是一个宇宙人，所以他所有基督身体里面的肢体，通通被包括在里面。那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要知道什么叫做广，那不要忘记，这个哥罗西所给我们看的生命，就像海洋那样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虽然这个盖恩夫人可以说，我最后我能与神联合，就好像一滴水在海洋里面，但是不要忘记，他忘记了那个海洋，实在说来，神已经把我们放在那个海洋里面，那个海洋乃是就基督的身体来说的。所以今天我们不能一个人属灵，你一个人属灵最多是什么？是以弗所书跟腓立比书。但如果我们真正能够属灵，真正能够学功课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一定是更高的，也是更深的，最重要的也是更满的。所以呢，我们希望明天开始，我们就一同来看这个更满的生命。圣灵怎么来形容给我们看见？主今天，今天我们所经历的生命像海洋一样。今天我们已经是一滴的水在海洋里，不是我们追求到有一天我们才在海洋里面。那是盖恩夫人说的，但是哥林说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已经在爱的海洋里。为什么呢？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基督比宇宙还大。你知道，幸好神没有把他所有的丰盛放有形有体放在宇宙里面，宇宙太小了，只有比宇宙更大的就是基督。那么弟兄姊妹，不止如此，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已经
是在爱的海洋，主给我们何等大的祝福。那么今明天开始呢，我们就刚好我们有四堂，对，我们刚好有四章嘛，所以这一次很从容。那么一堂呢就是一章而已啊，所以我们大家从明天开始我们在一起就好好的在主面前有一点交通。那我顺便提一下，也许我们用不完四堂，因为可如果有的话，我们希望后面有一点时间给大家发一点问题。所以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我希望你们早一点把它写下来，然后呢放在然后呢我们弟兄会告诉你们怎么做。那么然后呢，我们最后一堂可能我们如果有多余的时间呢，我们就可以回答这样子的一些问题。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个好的开始，因为你是阿尔法，你也是欧米伽，所以我们知道你要带我们到尽头。为了以往我们感谢你，为了将来，尤其这几天我们还要投靠你，我们需要你给我们格外的恩典。尤其从明天开始，我们每天都有四个钟头在你面前有聚集，主啊，我们需要你托住我们讲员的和听话的人身体。主啊，但愿我们在这个周末是个蒙恩的周末，而我们不只经历生命的高度，也经历生命的深度，更能够经历生命的广度，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